神如何借着召会重建宇宙的新秩序呢？我们第一点，请一同读。阿们，我们成了一个身体，我们都是身体上不可或缺的活肢体。好，那在基督的身体里过生活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基本要求。阿们，过身体生活是我们的基本要求。而身体生活最可贵的就是什么呢？和谐一致，同心合。我们再一遍好不好？
和谐一致，同心合意。
好，但是世界上这八个字可遇不可求。好，世界上最常发生的是什么？阶级对立。尤其在台湾，我们这个斗争仇恨、阶级对立，不问是非，只问颜色。好，这是台湾今天的病态。台湾病得非常严重，我要再说，病得非常非常严重。所以今天教会在这里的责任不轻啊，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非常病态的社会，斗争的很厉害，对立的非常的厉害。稍微有一点点形象，对他不管是对和错，反正就是要对立。只要意识形态不同，就是对立，这就是我们的所处的情形。然后呢，践踏别人以垫高自己，你看是不是这样呢？就是你看一个水灾来了，谁责任是八成，谁责任是两成，谁责任是什么样，都在那里啊践踏别人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台湾的一种病态的情形。好，谁把谁踩下去，谁就赢了。这就是我们情况。他们所贯彻的所谓的，这里说丛林法则。什么是丛林法则？就是野兽的法则了。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。这就是今天整个社会的情况，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但是在召会中不是这样。请记得召会中是怎么样呢？我们一同读后面。在召会中讲究的是在召会中我们讲究的是联络配搭，彼此互相做肢体，在爱中同被建造。好，因此在召会中，我们一同读哈。因此
在召会中建造这两个字应该要被
无限的放大。 Amen。
一切为建造，凡事为建造，建造应成为我们最优先的指标。大卫在诗篇
愿你城中平安，愿你宫内兴旺。讲到要重建秩序，这两个字很重要，叫做建造。这两个字应该在召会中要被无限的放大。一切为建造，凡事为建造，建造应该成为我们最优先的指标。当你讲到秩序重建的时候，你必须被提醒建造。所以我这次再读诗篇122篇，我里面突然发亮了。这一篇我读过好多遍，这里面说到什么？耶路撒冷被建造，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。这句话你是不是很熟啊？但是你有没有跟下面的话连在一起呢？下面的话你也很熟，说到什么？愿你城中平安，愿你宫内兴旺。你知道你的城中平安，你的宫内兴旺，它的先决条件是耶路撒冷被建造，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。阿们。当我们被建造，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，感谢主，城中平安，宫内兴旺。你看，当主耶稣还要被钉十字架之前，那几个门徒们在一起啊，还有人在争谁坐你左边，谁坐你右边。对不对？还有人在说大话，结果三次不认主。这些门徒们看似都跟着主耶稣，其实里面心中各有盘算。等到主耶稣一走，这时候果然这些在肉体里人经不起考验，他们如同一盘散沙一样，通通散掉了。但是主在复活里面把他们一个一个都找回来。感谢主，这时候他们就知道 哎呀，从前跟主耶稣啊，他讲一句话就算了，啊，我们都听了。现在啊，要停怎么办呢？现在我们这些人要绑在一起，所以他们什么也不能做。他们就联络了一般总共120个人，他们在小楼上祷告，再祷告。他们的祷告就是什么？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。当他们祷告一个地步啊，一站起来的时候，哎呀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城中平安，宫内兴旺。Amen。是他们因着他们祷告，同心合意，联络建造在一起的时候，神就把祝福就大大的赐给他们。所以希望你们有空，你们把这个诗篇122篇啊，再去重新读一读。好，先说耶路撒冷被建造，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，然后才说愿你城中平安，愿你宫内兴旺。好，我们读第五点。我们要被建造，我们需要生命的长大。请记得认识权柄，守住等次，顺服神，顺服所有的权柄，这些都是生命的故事。当你在那里不顺服权柄，当你没有站住你该有的等次，这说出什么？这说出生命的幼稚。一个生命长成熟，生命长大的人，他必然知道什么是权柄，他的等次在哪里，并且能够顺服神所设立的一切的代表的权柄。如果我们在这样的基础上，我们可以彼此互相做肢体，各尽各的功用，在欣赏接纳相爱的气氛中同被建造。Amen。 你们喜欢吗？我们想每一个人都羡慕我们所在的环境是这么一个环境。那今天如果还不够，就说出啊，我们还需要生命的长大。好，第六点来到我们这一篇啊，最关键的一段话，守住等次的操练。好，守住等次的操练。那第一点，我们一同读。这个权柄是一件看似很抽象的事，但是它是非常的实际。什么时候你跟权柄出了问题，你要快快的对付，要清理，好，否则你立刻会遭遇属灵的死亡。讲任何理由都没有用，那不是理由的问题，这是神的命定。换句话说，在神的行政里面，谁干犯了这个神的行政，神就把它摆在一边。好，你说我多能干，我做的多对，怎么样？这个没有用。神要的不是这个，神要的就是维持他的权柄，维持他的行政，他要重建这个宇宙的新秩序。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要劝在座的姊妹们，你一定要认识权柄是属灵的高压电。好，第二个，其次我们要知道守住等次完全是一件生命的事。刚刚我们一再说到它是一件生命的事。黄乔，你在生命里你就知道你排行老几，你在生命里你就知道谁是你的哥哥，谁是你的姐姐，谁是你的弟弟，谁是你的妹妹。你在生命里面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所以当你活在生命里，你就会知道你该站的地位是什么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第三点。这是我今天晚上这篇信息很关键的一段话。站对的地位，守住等次就是站对的地位。站对的地位就能够清楚的知道你的角色是什么。这个角色会提醒你什么时候该轮到你说话了，什么话是该说的，什么话是不该说的，这些都是有讲究的。 Amen， 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我曾经听到有人这么说，他说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扮演好所赋予你的每一个角色。你能够扮演好目前所赋予你的角色，才会有更重要的角色是为着你的。如果现在给你的角色都扮演不好，你想想看你将来还会能有什么角色呢？我们再看约瑟吧。我们知道约瑟啊，他的身份是从一个囚犯一下做到埃及的宰相。你有没有觉得约瑟是一步登天呢？你是不是觉得约瑟是一步登天啊？不是吗？我告诉你，是也不是。当然话里面有一点陷阱。你知道约瑟有非常扎实的基层的历练，他被卖在波提法家里面做奴仆的时候，做管家的时候，他称职到什么境界？那个波提法啊，除了自己所吃的以外，其他的什么一概不知啊！哇，他能够让他的老板，让他的这个主人啊，能够信任到一个地步啊，除了只知道我在碗里面吃什么，其他的通通都不知道，放心到这一个地步，这是什么？就是约瑟很称职的扮演好他的角色。等到约瑟下在监里面，他是一个囚犯。但是呢，典狱长就是这个狱长相信约瑟到一个地步啊，就把监狱啊等于都交给他管了。你看有没有一个囚犯呢、啊？囚犯兼典狱长，他就监狱里面的事情啊，就托给约瑟。这个典狱长啊，相信约瑟到一个地步，约瑟所做的，凡是经过约瑟所做的，他什么一概不查。最难管的就是监狱啊。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去参观过监狱，我是在法务部待过几年，跑过几个监狱，最难管的就是监狱，龙蛇混杂，就是最难最难管的，最难管的就是这一班囚犯。约瑟的历练可不是一般的历练，所以约瑟在所付给他的每一个角色，他都能够恰如其分的扮演好他该扮演的角色。所以到有一天一下叫约瑟做埃及宰相的时候，他不会慌了手脚啊，他能够很稳当的扮演好他该扮演的角色。你看埃及法老王相信约瑟到一个地步啊，对，只要约瑟说了，所以实际在埃及做王了其实是约瑟，但是约瑟也没有到一个地步啊，功高震主过一个形象，就完全不把法老王摆在眼中，没有。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约瑟。从他年轻的时候他就懂得站住地位，守住等次，然后扮演好所付给他的每一个角色。姊妹们，你知道角色的扮演可是不简单了、我们常常扮演过头了，或者是扮演不足。该你的角色说、我不会了，我不敢了，这个我不行了、不该你的就冲过去了。你看有的时候该你说话的时候、我都没有预备啊，我不敢，我这个该申言了不好好申言，然后会后呱呱呱呱一大堆话。你看好多时候我们的角色没有拿捏好，该你说的话你就要说，不该你说闭嘴，轮不到你说闭嘴，该轮到你说的你就说，说话该说到什么程度，这都是有讲究的。如果我们的角色没有拿捏的好，我怕我们的人生就会、一直在那里碰壁，好，人生就一直受一些的限制，最后啊，我们可能做的越多，我们带来的混乱就越多，因为你的角色没扮演好，你没有站住地位，你没有守住你的等次，不该说的时候你说，该你说的时候你不说，所以在整个情形里面，它会显出一种的混乱。所以第四点，我们一同读。所以有一个点是今天晚上 对于所有在座的姊妹很大的挑战，就是你的角色到底是什么？请你们回去好好去思考一下，你的角色是什么？在家庭中你的角色是什么？在教会中你的角色是什么？在你的职场工作中你的角色是什么？你知道扮演角色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三年前我要到台北市政府上班的时候，我的大老板找我谈，说你为什么要去市政府做人家的副手，好，我看你是可以独当一面的人，你为什么要做人家的副手？我跟我法务部的大老板说，我说我在教会中啊其实已经很忙了，他说做副手没有你的角色，所做的一切通通要归给处长，你这个副手没有你的角色。我说我不要这个，我不要功劳，也不要政绩，也不要什么，我说我现在最希望就是找一个大树底下好乘凉啊！我说我在教会中做这个已经做得很累了，这个你知道，等到我来工作的时候，你就发觉啊，这个老二并不好干的，这个做老二其实并不是太容易。但是感谢主，我能告诉你们，我干得很愉快，我自己知道我的分寸在哪里，我的角色是什么。我常常去揣摩提醒自己，我的角色到底是什么。你不要在那个位置上制造混乱。我看到好多机关里面啊，老大和老二之间啊斗得非常的厉害啊，这就是很多地方的。但是我起码我能够很自豪的说，我跟老大之间啊没有矛盾，我们非常和谐一致。是在已过我在我职场工作中，我跟随了好几个职业转换，我都能够提醒自己要恰如其分的扮演好你的角色。你不要成为那个机关中的乱源，你要成为这个机关的祝福。所以姊妹们，我不知道你算老几，我不知道，但是你要提醒你自己，你的角色到底是什么。你有没有认清楚你的角色？你认清楚的角色才叫做守住等次，站住地位。你没有认清楚你的角色，该你做，该你独当一面的时候你拿不起来，该你做的时候不拿，该你说话不说，不该你说的时候又拼命说，这个分寸的拿捏，这是需要花时间去揣摩的。所以第五点讲到揣摩，我们一同读。所以在这里有一个点，你要认清你的角色，你就要花时间去揣摩。明白，姊妹们，要花时间去揣摩，有没有站住地位啊？你有没有常常问自己，有没有站住地位啊？有没有触犯权柄啊？有没有角色扮演不足啊？有没有啊？有没有角色扮演过当啊？好，不足和过当其实都是不能恰如其分。好，这里说临终揣摩的依据就是基督的平安。当你过或不过，你要问问主，主在里面啊有一些平安或不平安的感觉给你。好，你说我对基督的平安还是没有把握，那怎么办呢？好，临终揣摩的辅助就是基督身体交通的平衡。我或者用讲白一点，一个人要能够认清自己的角色，他就需要花功夫去揣摩。你揣摩大概需要这两部分的操练。第一个，你有没有自我检讨的机制？有没有？这个基督的平安其实就是换一句话，土话叫你有没有自我检讨？你说说了就说了嘛，做了就做。你有没有问说了做了对不对，合适不合适？这样可以不可以？好，这个自我检核的机制是很重要的。我看好多人啊缺了一个自我检讨的功能，他检讨别人的功能倒是很具备， 但是自我检讨的功能没有，这是很多人失败的，他的角色一直不能恰如其分的最大的原因，就是自我检讨的功能没有。好，第二个，他有没有背后的镜子？镜子啊，镜子观看那个镜子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盲点，他自己身上有一些东西是他看不到的，他有没有背后的镜子在后面提醒他说，某人呢，你如何，某人你如何，有一些点你可能没有注意到。那这个背后的镜子能不能有旁边有一些人呢，在后面提醒你帮助你，这个根据什么？根据你的态度是怎么样。如果你不接受别人给你的提醒，你也不接受别人给你的帮助，好，你的态度是很蛮憨的，你的态度是啊，对别人 所讲的，你那前面说一概不察一概不知，你是一概不理，好，如果你是这样的态度的时候，甚至那些好心提醒你的人啊，你还要把他打回去，跟他呛虾呛回去，那下次谁要去讲你呢？所以一个人能不能成功，大概需要具备这两个条件，第一个，他有没有自我检讨的机制，第二个，他有没有背后的镜子常常在背后提醒他。你看我们中国很有名的贞观之治、唐太宗贞观之治，他能够成功，就是他有一般能够忠言直谏之事，他能够常常在他身边跟他说一些真心话，那这个就需要什么很大的度量，能够听别人说话。我知道当我们人越大了，或者到越有一些成就的时候，你会发觉能在你身边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，真的是越来越少。哎呀，我自己常常会有这样的危机感，有时候说，哎呀，柯弟兄，我们很得你帮助啊，这种话听多了以后啊，你自己会麻痹的，很危险的。所以啊，感谢主，我们家还好有一个比较不怕死的，常常在旁边提醒我。然后有时候我一篇纲要写完了，我叫我姊妹来来来，你看看这篇纲要，你帮我看看。我姊妹好像那个谁啊，王羲之的太太一样，她后面能够总是能够点出一些关键的东西，就是提醒。然后有一些纲要写完了，我就发页面给弟兄们帮我看一看合适不合适。有一些啊，聚完会以后，我回家会问我姊妹，今天我说的这些话，你觉得合适不合适，可以不可以？好，我觉得。我们如果在这一生中有一些人可以在背后提醒你，提醒你，这就是身体交通的平衡。我们不要对自己太有自信，如果我们懂得能够拿捏住的话，感谢主，我们的一生呢，就能够恰如其分地扮演好我们的角色。好，第六点，我们一同读。Amen, 第七点，在
神的行政里，女人被赋予更关键的角色，无论在家庭或在教会中，女人的蒙头是撒旦最害怕的事，也是最叫神满足、最叫神得荣耀的事。
最后当然还会提到女人的蒙头，但是我最后花两分钟的时间，我再提醒一下在座的姊妹，特别你们在座有一些姊妹，你的弟兄可能是长老，你的弟兄可能是大区负责，你的弟兄可能是区负责，我想就着弟兄这一面，他们所赋予给他的角色是非常清楚的。长老、大区负责、区负责该做些什么，他们的角色是清楚的。但是他们的姊妹，就是你们在座有一些姊妹，他们的角色是不清楚的，因为他们的角色是附属的，是因着弟兄做长老，因着弟兄做大区负责，因着弟兄做区负责。但是在我们这里十二会所、三十六、三十七会所这里，你看到我们每一次设立大区负责或区负责的时候，我们都叫姊妹一起站起来，有没有看见啊？我们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提醒你，弟兄做大区负责，弟兄做区负责要做的像样，姊妹很重要，你们要一同来担负这样的角色。那一同来担负这个角色是不太容易，好多姊妹说他做大区负责是他的，跟我什么关系？他做长老是他的，但是弟兄姊妹会把你等同看待，明白？就像我的姊妹啊， 很长一段时间不习惯了，我是做长老，他觉得你做长老是你的事，我是我，你是你。其实一旦你嫁给我，他嫁给我以后啊，我们是被人家等同看待的。不仅我们夫妻被人等同看待，我的儿女也被人啊等同看待，人家对你的要求，对你的看法也是相对要提升的。所以在这里我要提醒你们，有一些附属性的角色其实是更难扮演，你们要花点时间啊好好去揣摩到底啊你的角色到底是什么。 Amen， 求主祝福我们。